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出前邪分辨。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邪见的相，对方的观点呢，就是大乘菩萨呢不应当眼里生死轮回，他的理由呢就是大乘菩萨应当在生死当中摄受有情，而且呢在生死当中呢有大的利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对此观点做破斥，所以下面讲授对此前述呢分八段。那么首先第一段呢，就是对于不违不轮回的校正意义颠倒自作，就是大错误。将这个论上面说到，此时道之仅以成大错谬。意思呢就是经文没有错，但是呢你对经文颠倒理解，所以成为大错谬。那么这个观要没有通达的话呢，一般人呢确确实实通过自理分析不清楚的。他呢认为大乘菩萨不必要修眼力心，实质上呢会变成对人天妙义的一种贪执，把大乘的佛法呢沦为优陋的人天之法，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当年在西藏都有这样问题的话，那么今天在汉地呢更是比比皆是呢。那么一般人呢没有如理辨别的一种能力，很容易就会颠倒自作经典的意义，所以导致行为出现很多这个混乱，很多似是而非的这个问题。这些疑问不揭开，那么菩提道就没有办法如理如量的以此理走下去，所以说以理抉择相当重要。那么下面我们看怎么抉择，这是一个长句。首先呢排除不正确的这个了解，然后呢再显示经文的正确含义。那么论上面说到，经说不引眼里生死，此亦非贤，由于业火增伤力土，漂流散游，生死病死，是等诸苦不引眼里，是先菩萨为利众生，乃至圣子最后变形欢喜是假，学菩萨心，虽中众生一切大苦，一意刹那将之善行，然不诱持，眼里不为，与光大心勤法进经，与圣时中不应厌令。那么经典上说大乘菩萨不应该这个延缓生死轮回，这不是要说明由于业火力而漂流生死，不是要说那么多的生老病死无量的大痛苦不应该厌令，而是呢就是现实作为一个大乘菩萨为了利益众生乃至生死的最后辩解，披上金经铠甲，学习大乘菩萨的六度万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提起心力，应当要发起这样蒙利的大誓愿。大誓愿呢就是即使所有众生一切种类的痛苦每一个刹那都降临在菩萨自己的身心上，菩萨自己都可以担负起来，终究不因为这种大痛苦而有厌离心。对光大的利益众生的菩萨心呢要发起勇悍的信力，在生死当中呢不应当厌离，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就是得以业火他是在转的这个痛苦是要厌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辛苦的自信，怎么能不厌离呢？而为了利益众生主动的承受众生的这个苦难，这是不应该厌离的。比如说一种苦手有业火不自在的显现在自己的身心上，那么这就说明根本没有超出苦和寂的这个体性。那么另一种呢是以大悲心关照众生之后，为了帮助他们主动的带众生受苦的，那么这两者心智截然不同的，一种就是以烦恼和业的这个势力现行种种的苦报，是一种不自在的相。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具有大悲心，主动呢愿意带众生受苦，对大乘菩萨来说前者就是一种迷乱的，怎么能不厌离呢？不厌离就会常以六转生死轮回当中。后者呢就是和大悲心相应的殊能聚集成佛的质量，当然应当取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类似的讲道，比如大乘菩萨见到能让一个众生的心相续当中一刹那能够升起不止等的善心念头，为了承办这一点 即使在百千万劫当中，尽情都心甘情愿的，没有一丝一点的偏心。那么下面呢，就是引用十八轮光世的校正，说明大乘菩萨呢不应改变你生死中苦的内涵，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就说到，入世月成人世一云，终身众苦无与尽止，今生死贬，刹那刹那种种异想，损害圣心，然不应之，而其恐怖终身众苦亦是顿止，今生死即发大勇经，刹那刹那悉能胜其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珍宝自量，知此应疑，应当更受百千助忧，微尘赐孤因彼助尽。那么月成轮世的这一段校正很长，我们呢分段来解释它的这个意义。那么说到终身众苦无与尽止，今生死变，刹那刹那种种异象，这个种种异象就是不痛的方式的意思，损害圣心，然不应此，而其恐怖终身众苦亦是顿止，今生死即发大勇尽。那么其中说到终身众苦无与尽止，就是终身一切生老病死的这个众苦合计在一起，全部降临在菩萨自己的身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就是今生死变，就是从现在起一直到生死海枯干为止，在这样无尽世间长河当中的每一个刹那，都有这些痛苦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呢损害到自己的善心。第一刹那是如此，第二刹那也是如此，每一刹那都是如此的。但是呢，大乘菩萨呢并不因为痛苦的种类多、痛苦的程度很深、时间很长而生起任何的微不自信。然后呢，终身众苦一时顿止，今生死际发大勇尽，就是说一切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加入在同一个时刻顿然降临在菩萨的身上，也是以欢喜心来接受的，乃至轮回未空之间精进的做利他的事业。所以这就是菩萨的心量，菩萨叫做大道性的众生，应当具有这种勇猛的大道性。那么没有这个内涵怎么叫做菩萨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菩萨的伟大。再看大乘菩萨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利益呢？我们需要知道以这样伟大的发心和行为，决定能产生出真实的自利以及他利的殊胜功德，这就是远远超过人天神闻缘觉的殊胜利益。之所以这个大乘菩提心具有极大的积累这个质量、出生安乐以及迁出罪业的这个殊胜功德，这就是因为这种心量实在是太伟大了，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下面呢就是讲利益，刹那刹那悉能生起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无量无边珍宝自量。那么我们就回想，这样不为不善诱为利他而承担众生的这个苦难，究竟有多大的功德呢？会这样思维的。那么这里就讲，以刹那生起这种的信念，就已经修尽了无量无边的珍宝自量。菩萨能够这样发大悲心，发这样的菩提心，那么每个刹那都能忧重的生气，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就一切宗旨的无量无边的珍宝质量。那么这里说到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呢表示这种质量呢不是以数量所能衡量的一个功德，然后以珍宝呢就是表示这是真正极为难得的、极为可贵的一种质量。那么我们如果能有一念心真正体会到大乘菩萨这种发心和行为是如何伟大，再以随其心发愿向往，那也是真正的珍宝自量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然后接下来说到知此应疑，应当更受百千助忧，微增赐孤因彼助尽。意思来说，在了知大乘菩萨这样勇悍利他具有快速圆满资量的利益，那么知道这个之后呢，应当栽栽的在三有当中百般受身而做利他的这个事情。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所以就因了种种的进殿。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利他呢具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正是看到呢这个极大的利益，一个真正发大心的人不该与走资料的这个小路。 他是要把引导无量众生承办暂时究竟利乐的责任一肩担起的。大乘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一种殊胜的道路，所以呢，就是对于在生死当中救度众生呢，不应该畏怖。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就是宣说迁出对三有间为生理之意的颠倒执着之理。论上说道，由于三有间为生理之理者，即彼净说菩萨净情依离有情，如于次时说法净情，如是七心二佛暗得，故不延缓三有之疑，是以甚时依离有情，不应厌烦，当于此时而法幻系。那么再讲对于三有中兼为殊胜利的真正的含义，就是前面今天所说的大乘菩萨的精进的利益有尽。那么对于这个利他的事情呢，大乘菩萨呢发起精进心，这样他的内心呢能够获得大安乐的。所以说就是不延缓三有的意义，就是指对于在生死轮回当中利益有尽不应当延缓，应该对这个驱逐轮回利他呢发起欢喜心，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就是不应延缓，就是指对于在生死当中利益有尽不应延缓，不是对成立生死不应延缓，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我们举例来讲，在这个洪水当中资金呢不会有用，在这个时候如果不严厉，那么就会被淹死的。但是呢，如果已经会有用，那么对于如水救人就不应该严厉，否则呢有能力救人缺见死不救，那么这就是非常不严厉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呢，能在大水当中勇猛的救人，才真正体现出一个人的大义大用。所以说就是这两者不能混淆的，对于自己成立在生死洪流当中当然应该延缓的，当然应该赶紧处理，那么对于在生死轮回当中利益有情呢却不能延缓，这两个必须要分清楚。否则呢，比如今天往往拿这个当当间派，口里就是说佛法在世间，我们要在世间岁月，所以我们也要回吃喝回玩乐等等，是这样讲，这样是把三有痛苦颠倒兼为大胜利，而不是对三有当中利有情兼为大利益，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必须要分清楚，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对于三有升起悲心欢喜，但对业火转生轮回必须要空补，讲这个道理。那么论上面就说到，若有烦恼记忆正章漂流甚时，终苦必迫，尚不能搬自己一离，狂云利他，此乃一切衰生智能，叫孝成人即应延缓，即应灭除。若有大悲圆等正章与三有中摄取圣者，则应唤起，此而不痛。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以烦恼和业的缘故不自在的在生死轮回当中漂流，那么每天自己都在生老病死求不得等等的终苦逼迫当中无法自在的，这样连自己的利益都不能这个承办，怎么谈得上利他呢？我们常常会喊口号，我要普度众生，如果自己都度不了，自己的烦恼起来的时候只能吃安眠药，这样的话那怎么能真正普度天下的一切众生呢？需要这样观察。所以呢，不能把对生死的贪执当作是在生死当中利有情，这就是一切衰生之门，障碍自己障碍众生的，这样下去就是玩弄佛法的。大周这个大乘的幌子实际上就是高贪嗔痴高吃喝玩乐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分析清楚，那是这样的。因此呢，大乘菩萨不单要严厉生死，而且呢和消沉的严厉相比的话呢，可以说就是精严厉的精英的灭除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是由于这个大悲力大原理干预到三有去受胜，那就是应当欢喜的，是这样来三加辨别，才能迁除如歧途的过失，才能知道真正大消乘公司道的修法的必要性，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呢，很多再来菩萨就他们自己来说已经超出了三有轮回的，但是呢他们呢以原力以萨摩地力还是如台受胜， 比如释迦牟尼佛就为了救度人类也事先入胎出胎事先和人一样的这个行为相。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有殊胜的大慈大悲心，佛的发身尽虚空变法界的，我们扔在地球上就像一个小蚂蚁一样，不容易看到发生佛的。所以呢，佛陀为了救度众生降生到这个小地球上，事先和众生一样大，而且呢，就是说同样的语言，这样众生就可以和佛亲近，得到佛的救度。所以说所有十方的佛事先报身和化圣的原因呢，就是有殊胜的大慈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大乘菩萨也是发愿利益众生，他们呢超出生死苦海之后呢，最主要的事业就是利他。所以说就是大乘初地菩萨就有原力受生的，在三地呢就有三目地受生等等，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受生就是基因随系的，基因发愿随血的，这就是第三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段。第四段呢，对于业火转生和以原理等转生没有区分而如此宣说，那么这样菩萨迦楼如果是受菩萨戒的话呢，对他呢产生恶作罪，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说道，若为如是分别如前宣说，则此所责若有菩萨律仪，菩萨地所翻译恶作是让为凡空翻不如。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加入没有这样区分何中延缓引力何中延缓不引力，而一概就宣说大乘菩萨不应当严厉生死轮回，不应当严厉业火所导致的生死中堕的痛苦。那么说这样的话呢，需要了知加入受了这个行菩萨的律意，按照菩萨第一当中所说，这就犯了一个恶作罪，使这个染为犯。具体情况呢，在《中观法大师菩萨戒释》当中有，所以本论呢恐怕篇幅过长，就没有具体摘录。那么在菩萨地当中说，若诸菩萨安住菩萨今皆律仪，其入时间立入时轮，菩萨不引心乐涅槃，因于涅槃二生言北，于诸烦恼及随烦恼不因不为而求断灭，不因异相心生言理，一诸菩萨三无数劫六传圣师求大菩提。那么这个校正意思呢，就是说大乘菩萨见到很多经典上说诸菩萨哀乐圣师不落这个涅槃，那么由于对经典无界的缘故，他生起这样的邪见，这样的理论，菩萨不应当息乐涅槃，应当对涅槃呢掩背，对于诸烦恼以及这个随烦恼呢不应当产生畏怖心，不应当一心严厉，因为诸菩萨在善无数界当中六转圣师求证无上菩提的缘故。然后菩萨地当中呢又说道，若作此所失名又凡有所谓曰是认为犯，意思呢就是说按照上面这样理论宣说，那么这就是犯了这个菩萨戒，是这样讲的。那这个什么原因呢？菩萨地当中继续说道，何以故？如主圣闻于其涅槃心乐清净，于主烦恼及随烦恼身心严厉，如是菩萨于大涅槃心乐清净，于主烦恼及随烦恼身心严厉，其背果比百千俱至。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其这样的戒就犯了菩萨戒呢？因为就像这个声闻心乐涅槃严厉烦恼那样的这个程度，大乘菩萨本来应当超过他百千俱至倍，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又继续说道，一主圣闻唯闻一生真得一离勤修正心，菩萨普为一切有情真得一离勤修正心，是故菩萨当勤修积无杂染心，与优楼师随顺而心，成就出生住阿罗汉无杂染法。意思呢就是声闻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解脱生死轮回，还应当这样精勤修法，何况大乘菩萨普度一切一切有情解脱生死勤修正心，是这样讲的。所以呢菩萨应当勤修无杂染的心，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没有能解脱烦恼，那么必定不能解脱他人的这个缘故。 另外呢，在大乘专论经论上面也说到，丁逮众生即中胆，菩萨唤心匪断冤，中中戏福复知塔，殷勤修心百千倍，是这样讲的，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知道，做一个大乘行人，为了利他的话呢，前提呢，自己的相续当中的业火方面呢，应该下功夫做对治，对于业火干燥的生死轮回呢，应当疏现自己相续当中，培养延缓性，培养这个求解脱的真正的处理性。那么这个呢，比消乘更加的需要精进，千千万万倍超过这个身份的呢，需要精进修行，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对菩萨来讲，修处理性、修生死轮回的过患方面呢，的的确确比身份要超过千千万万倍。另外呢，就是在传世上面也说到，身闻顿根，伤人料之生死过患，深深严离。何况菩萨是立根心居无量会，意思呢就是说，消乘声闻就是顿根认，还能了知生死的这个过患，而且呢就深深严离。那么何况大乘菩萨根心蒙蒂的具有无量的智慧，更应当这个严离生死轮回，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就讲了第四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五段。第五段呢，就是对原理幽寂而变的心位，助智者、助成就者、成许者力，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到，古简三有一些过失，随即严理，然由大悲前以一苦不端三有者，实为细用。意思呢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见到三有的一切的过失，没有一定安乐可言，虽然极其严理，但是呢由于大悲心牵引自己的这个心，反而不断的在三有受身，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在众生界，成为一切有情安乐的所依，这就是极其稀有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一个今生比远的一生，对他自己来说，对今生比的痛苦极其严厉的。然而呢，以大悲心前已，他愿意进入今生病院，在那里常念照顾这个病人，帮助他们逐渐恢复理智，那么这种行为是极其稀有的，而且就是高尚的一种行为。同样的，大乘菩萨就是这样的，虽然他自己对于疑惑的不自在转生轮回感受痛苦呢非常严厉，但是呢他呢以大悲心呢在轮回当中利他方面呢有很大的欢喜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菩萨和声闻的修行人没有差别，都是呢严厉这个业火干燥的生死轮回。但是呢，菩萨呢，他有个殊胜的优点，就是以大悲心，不舍己天下的一切众生，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继续又说到，若见三有圣子，如妙天拱、哀伟见少，皆利他命而与我等不舍圣事，知者即能降以慰系。那么这个呢，跟上面相反来讲的，如果见到三有里面有各种高具的无以享受，比如这个美酒啊、家人啊、香车啊、豪宅等等，就像这个微妙的无量供一样，自己的这个贪爱没有一点点减少，反而以利他为借口，就是说我们不应当舍利生死。为什么不舍生死呢？说白了就是无以太执着，舍不得放下。那么智者们怎么能对这种观点欢喜呢？所以说，就是一个人对于取舍之处要有正确的一种认识，如果分析不清楚世间和出世间的缘起差别，那么就很容易混为一谈的，所谓利益众生也就可能变成以莽引众莽，想钱如火坑而已，是这样的。还有呢，有些人呢其实大的很大的，都是呢是大乘，都是呢是无上乘，口里呢就是说你是消乘处理的，我的经济比你高，我六载世间利益众生，其实他就是想念在世间多搞一点这个吃喝玩乐，不愿意离开五欲。然后继续论当中应用教等做抉择。中观新人语云，见国故废有悲不足涅盘，利他举尽心而安足善用。那么这个是呢以轻边人士的中观新论来劝说。那么其中前两句，见国故废有悲不足涅盘，意思呢就是大乘菩萨由于具有见到三有过患的蒙力处理性，所以说他不是单做三有的圆满而舒服在三有当中，而是呢对众生呢以大悲心他自在转的缘故，为了利他不安住在寂灭涅槃的这个边际，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后两句， 利他具尽心而安住善有，就是说全然为了利他居住大乘精进的这个菩萨，他是以大悲心，他是以大愿力等的，特意在善有当中受胜，而且安住的。那么这里的居尽心当中的这个尽字，就是择字的意思。择字什么呢？真正大乘的这个菩萨，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需要择字的，损害众生的心念都要择字的，所以自私自利和损害众生的心念都完全择字。他唯一的心智是什么呢？唯一的心智就是利有尽。好，接下来呢讲第六段。第六段呢，以如是更具需要悲心蒙理自利，以及和不延缓轮回二者相为自利，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当中又说到，有菩萨地说白以是苦，实以一切由情发大悲自应。那么这个110同苦在生死道菩提心次第当中还会具体讲到，今天这里就不讲这个差别。又见入世无边众苦，心生恒常蒙理不忍，而云雨甚思不少延缓，极为相会。那么这就是在居菩萨地所说来破此以上的这个观点。在菩萨地当中讲了110种痛苦，为什么要这样广大这样深入的思维痛苦呢？我们要知道，因为思维痛苦就是对一切有情应发大悲心的一种应，不认识苦能怎么发大悲呢？看到众生都是那样，这个可以说就是暗乐，也没有必要去救助他，是这样的。所以呢，大乘菩萨为了这个产生菩提心，前提必须发大悲心，发大悲心的前提呢，必须要思维众生的痛苦，才能对众生呢起悲心，以及发菩提心，是这样的。实际上只有对众生的苦呢，人是越来越深，越来越这个微细，那么大悲呢才会修得越来越深广的。所以说论当中说，又见如是无边众苦，心生恒常蒙理不忍，是这样的。真是见到呢善有呢充满了无量无边的众作的这个痛苦，并不是安乐的世界，才升起常恨蒙理的不忍之心。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愿意为别人着想的人，见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呢，就会不忍心抛弃他。那么同样的道理，大乘菩萨见到轮回无量的父母幽禁，正在生死当中呢，感受那么漫长的痛苦，那么多的这个痛苦，他怎么忍心舍弃他们呢？是这样的。所以呢，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还有呢，就是一切大乘菩萨功修的普贤行愿品当中也说到，虚空界经、众生界经、众生业经、众生烦恼经、我愿乃经。以虚空解、众生解、众生也、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持愿往永无穷尽，年年相续无有间断，身口意业无有疲厌，是这样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说从理论上说，大乘菩萨应当呢对轮回痛苦极生严厉，对轮回的这个业火呢极生严厉的。还呢，在大乘般若经当中也说到，大乘菩萨呢应当严厉生死轮回啊，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到二云与生死不少眼力，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地方去说大乘菩萨对生死一点不眼力，这和菩萨地的观点是极为相违的。哪里相违呢？就是心生恒常蒙理不忍和这个不少厌患，从内心的状态上完全是相违的。所以就是论当说极为相违。那么这个心生恒常蒙理不忍，这个就是原自己就是出离心，原众生就是大悲心，那么是自己已经看到了生死的痛苦，心里呢很延缓的，然后呢再想到别人，才会有一种不忍的悲心，愿意如生死去救度他们。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自己心爱的孩子掉在这个不勤奋的坑当中，那么他的这个父亲呢不忍孩子受苦，所以呢以悲心呢跳入不净坟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父亲没有跳入之前以及这个跳入后，对于这个不净坑呢始终都是严厉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菩萨呢他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对于这个业火干燥的轮回的过患呢非常严厉的，但是一看到众生不自在的转身在 轮回当中，而且呢业火干燥的种种的痛苦呢，时间又是蛮长的，那么多的痛苦，然后呢继续造业，那么这个太可怜了。他呢就是以大悲心来在轮回当中普度他们，但是呢对菩萨的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对业火干燥的身世呢完全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厌烦心，只不过他悲心来自己转身在轮回救度众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必须要了知。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般是智慧有限的落兽和蛇兽不认识是这痛苦的自心，他把这个落兽呢当成是暂时的安乐，他会觉得生活很幸福，心里呢很满足的。所以就说不要把佛法说成是严厉生死的教，佛法应当就是安住在世间的，这是需要三界辨别的，把轮回的那些优柔法制作为安乐，大家一起在轮回里面跑，那么既不是这个消乘的佛法，也不是大乘的这个佛法，这是生生世世最习惯的生死优柔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一般模范世代就是没有精通大经大论，没有精通消乘大乘的这个共通的修行法，没有通达显密圆融的佛法，很多人口头上会出现这个问题，包括他心相语当中有这样的严重的颠倒的这个利己，甚至他口口声声说的都是呢好听的话，实际上根本不符合消乘佛法和大乘佛法的观点。所以就是不注意只是用大乘的经典，用高僧大德们发菩提心的词句来给别人做一些引导这个歧途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佛菩萨诸师大德的教养非常非常这个殊胜，是无价之宝的，但是呢对这个没有严厉生死人，或者自相续当中没有处理心，再给别人说不要严厉生死人会，确确实实这就是魔法，不是佛法，而且呢引导别人呢完全会引导世间人会优柔法当中，不会出生出世间佛菩萨成就的功德，是这样的需要辨别。这就是第六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七段，第七段呢就是爱惜神眼轮回而不多机密变的行为自立。所以论当中就说到，若以圣时心山处理，此间幼亲借此情熟，威力踏孤如山有海，此到此地已是菩萨惯心十百轮之依据。那么这一段呢告诉了我们，一个大乘菩萨应当按照如理的次第真正发起大悲而如意的轮回当中。那么现在时代的问题就是对于修行次第呢不清楚的，所以呢造成很多很多的误解，甚至呢误入歧途当中，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按次第来说，第一步对于生死要好好发起一个无畏的处理心，然后呢见到其他友亲都是呢自己过去世的亲人，他们正在苦海当中漂流，那么当然不能舍弃这些父母友亲，只图自己一个人快乐，这个时候呢为了利他甘愿跳入三幼的苦海当中，是以这样的方式而不舍离三幼的，这不是凡夫庸俗的贪着轮回，是这样来需要分析。那么这样一种道的次第也是菩萨惯心中观失败论的语句，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又继续讲，月成人时欲比世中一想命者，如影尤其宣所甚是过环，临以不为求戒陀者，威临决定取大成古，世尊告曰：诸比丘，幼亲内中不以克德，稍属幼亲今以长野六专甚是不为入等，若父若母儿女亲诸随以出所。那么大成就者约成菩萨在失败论的光色当中呢，也是详详细细的说明了这个道理。比如他说，通过宣说生死的过患，使得内心对三幼不畏而生起强烈的求解脱心，为了让他们决定的去入大乘而不多于这个消乘寂灭，因此呢，世尊才这样告诉了我们：诸比丘，这么多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类，他们在长夜六转的圣世历程当中，没有做过你父母儿女亲友的一个也找不到，所以说就是不能认为轮回这么多的有情和你没有惯性。一个已经真正明了生死真相的人，理所当然应当发起利他的心来救度一切一切的众生，因为这些不是旁人，这些都是呢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曾经有过极大的恩德，我们要知道人不可以忘恩，自己的这个父母亲人正在甘受痛苦，正等待着你救度，怎么忍心一个人如以寂灭而舍弃他们不管呢，是这样的。然后又继续讲到， 廖智四损如是厌交，菩萨为以大乘道法，度脱无十六转圣池，为父母灯，诸亲眷属，无一物乎，主众生鼓安然悦入。那么这一句也是斯白伦光寺的这个原文，接到上面，经过师尊的劝导，大乘菩萨了知到师尊言教的含义，了知到这个言教含义之后呢，他们提起心力，开始担负起救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这个责任，所以说是以大乘道法度脱众生。那么这个传法不是一个人所传的，而是呢极大的这个轮串，能晕在无量无边幽静抵达涅槃彼岸的。那么以大乘道法这一句的意思呢，就是开始自己发愿，一切救度众生的事情我都愿意承担，我要度脱无始以来流转甚至曾经做过父母亲友的，在生死苦海当中无依无靠苦难的友情，我要去普渡他们，我要去帮助他们，我要生生世世利益他们，发这样的愿。那么由于这个的缘故，大乘菩萨呢具有极为安忍的心，主动的跳入生死轮回当中。那么这里的安忍就是真正内心堪忍的，在艰苦面前不动心的。不安忍呢，就是在面对众生的非力邪性啊，种种度生的这个劳苦，内心呢不能承受的，是这样的。那么通过上面这些教证例证，我们可以认识到处理轮回就是大消乘的这个共道，所以叫做共种之道。那么大乘同样需要发起处理心，修习解脱的道。在发起处理心之后呢，有两条路，一条呢就是自受为自己解决问题，驱逐这个消乘的；一条呢，是在发起处理意乐之后，观照众生的痛苦，又总发起大悲心，发这个菩提心，往大乘道上走，是这样的。那么这部菩提道次第光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学人引入大乘，但是呢，必须要以下下道之作为这个基础，也就是说，要以下士道身心应果心持十宗三法。中士道的处理心无我正见舍此修持戒定慧善学，作为大乘必须的功道基础，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就是谈到先中大乘要以处理心为基础，那么再下来就看这个金刚迷乘是如何。所以第八段呢就讲到，如是自心不经先教大乘金刚迷乘修心者，也许生起自力，讲这个问题。论当中就说到，无上密咒亦须持礼，如升天摄心聚论云。升天菩萨造的摄心聚论就是一部密宗的论点。那么这里是这样说，以此次礼应当去除极无息论心。这个极无息论心是密宗的一种不共的真性的修法，其次敌者为修行者最初当年无始圣时所有大哭求涅槃乐，便是一切未杂下至王位自灾，应当修哭相。那么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一个校正说明，出离心就是金刚迷乘心者需要居住的入迷基础。在迷宗当中修真心自谦，修这个谦心，或者说修假心，假心呢有共同的假心和不共的假心。那么修这个共同的假心内容呢，完全就是培养一个真正的处理心的一种方便，是这样的。那么这里是这样讲，摄心聚论当中说到，以这样一种次第应当去入极无息论的这个真心的修法。是哪种次第呢？就是修行人最初呢就应当一念无始生死以来的无量众多的痛苦，这样发起希求涅槃安乐的这个意乐，是这样强调的。还呢又说到鞭摄一切未障，就是说一切内心三暖方意在谈作轮回的方面呢通通都要舍利，下至于王位自在，奔子也是痛苦的，应当修苦相，不应当谈作，是这样讲的。不然谈之在愚尘上面，那么怎么能显现迷中的大清净的殊胜境界呢？是这样的问题，必须要就是了知。所以我们就说，无论是修这个消乘法还是修大乘法，修大乘法不论是修先教法或者是修金刚迷乘，一视同仁的就是强调这个处理心作为修行的基础，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通过这个校正理整，很痛快的破除了作为大乘新人自身不应当延缓生死的邪分别， 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的一当家走八年多年你别抓那半时将几个南极瓦老城这边做林州阿州